欢迎回来室友里报告。哎呀，今天我们在新的地方录音，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洛梨绿的录音室。那这个录音室呢，就是位在 Mushroom Studio， 就是我和另外四位合伙人开的一间摄影棚的里面的一间录音室。那今天的来宾非常特别，因为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你大概有三个礼拜没有在我的 podcast 上出现了吧？
我觉得有耶，而且我其实想说应该很多粉丝啊就跟你敲碗吧，就是会希望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坦白说目前还没有收到。
你去死啦。
没有啦，就是一定有一些人会很喜欢，尤其是我的女生学生跟一些我为数不多的女生粉丝，喜欢你讲的内容。其实我发现你跟彩佳，就是我那个大学很好的朋友，那个日本女生，女侄女都很喜欢我的那个频道，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吸引更多的侄女粉丝。那如果是侄女听众，麻烦你们，如果你们不是我的粉丝，你们也可以为了就是听我的 podcast 帮我追踪一下我的 IG， 因为我最近很需要涨粉。
我觉得有我跟你那一个大学同学应该有帮你扩充一下新的族群啦。
对耶，因为我真的很需要女生的听众。我觉得女生啊，像我是蛮多女生朋友，可是我在我的社交平台上就是比较多同志追踪，
因为你的社交平台上就是给同志看的啊。就我看到你那些照片或是一些裸露或是有一些你知道你的肉体的照片，我就硬不起来啊。
可是很久没有裸露了、啊、就是我现在已经走了生活穿搭路线跟旅游路线一段时间，还有吃播一段时间了、
就是、还是你要偶尔适当的把一些衣服再脱回去？
不是，可是我觉得侄女没有喜欢我这种身材。侄女喜欢的身材是那种瘦不拉几的，有点一点点线条感就好，不要练这么的壮。
没有耶、欸、我其实如果像你这么壮也可以，可是我的问题不是身体的问题。
可是你又不是典型侄女哦、对吧，你不是典型侄女啊。
对啦，我的喜好是有我自己的频段、
啊、因为那时候小 S 上康熙来的时候啊，应该说小 S 在康熙就有讲过，他喜欢的男生就是不要练得太壮，然后要精瘦精瘦刚刚好，有点线条，然后有点肩膀，然后不要太厚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想象中觉得壮的定义会是有点类似像健美那一种，所以健美那一种可能会让大家会觉得哇，这个程度的身材可能真的比较不太生活化。
那你觉得我是健美型的身材 吗？
你是往那个方向的啊，但是你没有、
所以我就会被归列在那个方向。
还是一切是回归到鸡鸡啊，如果你鸡鸡是大的话，不管你身材怎么样，
真的
吗？侄女都会喜欢。
所以如果是大鸡鸡的同性恋，侄女也 OK。 在追踪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想要看到他的那个动态。
哦，你说单纯只是成为你的粉丝吗？
对啊，
我觉得侄女会喜欢好笑的同志。哦，就是讲话可能就是尖一点啊，然后很会就是酸、就是很有梗这样子。
我真的不是耶、
你不是啊，你就是一个很清晰然后没了。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你吸引的族群真的是比较男士侄女啦，你只能靠我了。我是 Naomi， 刚刚都没有介绍我的名字。
哦，对，你是 Naomi。 那 Naomi 这次回归呢，先在这边恭喜他，就是他在上上礼拜我在中国的时候他刚好去比赛，然后又拿了几个金牌。
那个是一个国手的比赛，我拿了两个金牌，
恭喜。
谢谢谢谢。
那你对于这次的比赛有没有什么一些心得或是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你不一定要这种技术层面，因为可能大家对柔术
也听不懂。
不要这样，就大家对柔术不熟悉，很多听众或许想了解，但如果你太讲得太深入，他们可能会有点fail out。
OK， 反正柔术就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东西，所以如果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推广，因为越来越多人喜欢柔术跟来练柔术的话，这个圈子会被扩大，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跟更多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欸，那你啊，你继续讲。
柔术就是有什么心得吗？其实我今年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比赛元年啦，我就是会参与蛮多比赛的，包含接下来的一些全民运的选拔，跟如果选上的话我就会在十月底去屏东比赛。
去屏东哦？
因为今年的全民运其实是办在屏东哦。对啊，那就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对于柔术这方面想要知道更多的话，都可以上就是网去多了解。
是，你也就是真的讲得很
官方是不是？
对，好了，没有关系。
哦，那没关系，我要是讲一下，我个人觉得练柔术的男生都非常的性感，非常的帅。
我上次去 Naomi 比赛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男生小小一只，但打柔术非常的帅。可是因为我是同性恋嘛，所以坦白说 ，I don't care 就是技巧什么的，你只要长得帅。然后因为他们穿那个道服，他们就是会在比赛的过程中，就是衣服会被扯开，扯开只要看到胸肌六块肌，我就觉得嗯，好棒好棒，这个可以。那当然要长得好看啦。坦白说，我应该是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会去练柔术吧？
我觉得应该是有，可是因为柔术可能还是算是比较小众的运动啦。就是比如说同性恋在一般的占比里面就是比较少，那你又在小众里面要找到同性恋的比例，我觉得有，我大概知道有几个人他可能是
真的吗？
对，
现在在你的道馆里面有？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能随便乱说。
可是你刚才就在讲了，
我是说别人陌生的，我就是有些比较公开的，他其实自己也有表态过自己是同性恋的身份，然后也有在练柔术，这个人是有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同性恋就是会就是肆无忌惮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那一天突然传讯息跟我讲说人真的要运动？因为有一天 Naomi 就突然传IG 私讯就跟我讲说人真的要运动，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很大的顿悟吗？因为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事情，就人活着就是要动啊。你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启发？
我觉得我很有资格讲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你也了解我，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不运动的女性。
是的，
我真的连什么有氧重训我都不太做，上健身房这件事情我根本就是不在我的生活清单当中。我真的超讨厌运动，因为我觉得运动就是很浪费时间，然后又要花很多钱。因为假设如果你真的想要把重训这件事做好，你就要请教练啊，我就觉得这也是太烧钱了吧，我不可能会花这些钱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自从练了柔术之后，然后也开始跟 Patrick 这边上重训，为了想要提升运动表现或是体态好等等的，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整个改变我人生 的一个目标方
向。可是这件事是不是在你弟弟的事情发生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
有啊，在我弟弟
有吗？
在我弟弟发生车祸之前，其实我早就对于柔术投入非常深了。OK，
是哦。
但我是觉得说，我会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就不一定要是柔术啦，但就是一定要是一个你瑜伽也好，或是各个项目都好，打羽球也好，你如果这件运动这件事情在你人生占你的比例很比较高的话，其实你有很多生活上或想做的事情会配合这个目标进行做调整，你会发现它会带你去更好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讲其实偏抽象，因为像我接触过这么多学生，他们可能出发点最初的来上课原因就是为了改变体态跟学习使用器材，可是其实每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持久度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决心的问题。我这个人个人是比较严格哈，不好意思。我因为我跟你讲，改变体态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在你身上，比如说你原本的身材就是肉肉的什么的，然后你突然变成一个有腹肌的女生，然后体态就是非常的好，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人生会不会发生一些影响，一些事情，然后有些事情会慢慢的变得不一样？绝对有吧。如果你今天原本从一个普通的肉肉女，没有说肉肉女 不好，因为其实这部分是有市场的，有些男生是喜欢那样体态，我是说可是你转变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个对你整个人生跟自信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当然如果你的自信就是来自你是肉肉女，那就维持其实 OK。
对啊，主要是你的心态会因为你的外在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如果你自己喜不喜欢你自己嘛，反正这就是会有很多的改变啊。
对，所以我其实在上课的时候，我最担心的都是在，通常我都说第一学期，因为我一学期就是12堂，那通常我最担心的是在第一学期结束跟第二学期开始的时候，学生有没有那个动力继续上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是改变最明显的时候，所以我通常在第一学期我就会很努力很努力。你不用看这麦克风那么紧，你看呼吸是很大声，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怕我忘记，那你赶快讲完。
好就是听众或是你们有在运动的没运动的都好，如果你们上教练课啊，十二堂就是给大家一个门槛，那你要透过这十二堂课去观察这个教练有没有很急着想要让你看到改变，因为这个改变才会支持你继续上课。当然上课一方面也是教练赚钱， 可是我觉得十二堂课就是一个大家的底线，你知道吗？平均底线，我就花十二堂课三个月的时间，一个礼拜上一堂课的时间，有没有看到改变？如果没有看到改变的话，当然了，有可能也是自己不够努力，但也有一部分是教练的责任。
你好严肃，
这是很我的专业，我必须要讲很严肃一点。
但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因为其实人都是会希望看到成果的嘛，如果你有付出的话，
啊，
那通常十二期的时候他们就会期待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是
如果没有概念的话。但其实这件事情有可能不会那么快发生，因为其实我跟你上课也是上了一年多之后，
对，
我觉得我有很明显的改变之类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
先说女生比较慢，
对，每个人的阶段不同啦，所以要做的事情就那个酝酿期可以等一下。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说，为什么我会突然跟你讲说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突然想到好像是因为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有聊到有关性的事情，然后我们觉得会运动的人在
性方
面的话
好
像真的是会 有差异耶。
会啊，因为你体力上来说就是会比较好啊， 很合理啊，
就对。所以我就想象说，欸，如果之后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都一定要继续对运动保持热情，这样我们的性爱上一定会是非常的，你知道。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以偏概全，他说不定有这个体力可是不想跟你持久那么多啊。
没有，我觉得那是一个欲望的，就是你知道，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在运动的人
他有
这方面的需求或什么，他是可以持续在一个，相较于你可能不运动的人来讲，可能会表现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多的欲望之类的。
我在猜啊，就是我跟瑞现在住的那个房间隔壁的那个，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男生，就是比较有点的男生。
哎，欸，小心用词哦，人家也没有低吧？
好了，反正就是，
欸，他说明是你的什么？你知道，博士，
台大高材生，博士，
只是爱吵架而已，
然后爱骂脏话，跟一天打炮三次之类的。
欸，一天打炮三次还蛮厉害的，欸。
对，但是他每次都持久不了，欸，他每次都是这样，就会听到这样的，就没了。
这样不是一分钟吗？
不是不是，从就是听到他做爱，女生开始高潮到他会有最后一个一发，完之后，差不多六七分钟。就他是那种快枪侠，他可能还是会是快枪侠，我真的是好过分。
欸，那假设他集中在这三，就是比如说他一天三次，然后他每一次可能大概六分钟，可是他就集中在同一时段把它做完，他这样还是撑了二十分钟。
可是他不会同一时间做完，啊，他就是会分三，我最最多听到就是三次，有一次还是凌晨六七点的时候被他撞醒，他撞到墙壁会蹦蹦蹦这样就醒了。
欸，那我问你，会因为听到他们在做爱的声音，然后有什么性欲吗？然后突然想说，我突然也好想要对我的
完全不会
能做点什么事，
完全不会。但我会想要就是稍微故意安静一下。
你没有想跟他们比拼吗？想说你那么大声，那我也来。
没有，你知道吗？但是瑞会哦，我就跟瑞讲说，哎，他们又在做爱，又打碰女生在讲，然后瑞就会这样子，我说你不要那边，
你说你怕你硬是不是？
不是，他就是想在那边玩，他就啊这样叫一下，就假装好像我们也在做爱。哦，
但我跟你讲，
我就跟他讲说，我这样子太委屈，因为我们没有在做爱，你却假装做爱，这样我不是很 sad？
你反而更心酸。
对啊，
没有，我觉得隔壁的人根本不会在乎，就是没有在怕被别人听到，
真的，
他们都这样，
因为他们讲话有时候大声的时候，我们都听得到，那代表说我们讲话大声的时候，他们也听得到啊。
哎，那我好奇，你跟他们会有打照面的时候吗？比如说不小心搭电梯，或是开门出去遇到，然后四眼。相交
那一面我们遇不到，他们住在我们的就是另外一侧，我们这边 同房的就同层的邻居他们就遇得到。
那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欸，因为就是根本就不会看到当事人啊。
有可能，有可能。
对啊，
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跟我们现在的闲聊差很多。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想跟 Naomi 聊一下宅男宅女们该如何找到真爱。那我之所以会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算一个还不错的朋友，那他很想谈恋爱，但是因为他偏宅男一点点，然后就交友圈其实也不大，他也不喜欢。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他的外形？因为 我觉得宅男就是也有那种外形是非常靓丽的，就是现在宅男这件事情它不会是一个既定形象啦。
好，其实坦白讲他的条件非常的好，但是我真的不能讲太多，因为会很明显。
所以他的外形不是说那一种长得鬼瓜裂枣，就也不是，
不是耶、欸、就是很正常人，
只是他的个性就是偏宅，喜欢在家，然后可能就是不会想要跟人群有互动，或是接触一些社交活动、
欸、他会有接触社交活动，但大部分还是以工作场合的情况下去做社交，那私底下的朋友圈就是都是那一些这样子、
啊、他有跟你表明说他真的很想要跟女生就是交新女友、啊
哦、他是同性恋交、哦、对，
那有跟你表明说他很想要交男朋友，
有啊有啊，我就说你的条件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孝顺啊，然后要
谁在乎孝顺啊、
欸、孝顺很重要吧，
我觉得我
要爱屋及乌啊，
我觉得孝顺这件事情当然是有加分，但如果在择偶条件要就是说明的这个顺序上面，我不会把他放在第一位、
欸、当然了，他也不是放在第一位，当然是要长得好看然后要稍微顺着他一点，就是比较依他一点，他可能比较有主见、嗯、
对，
但也不能完全没主见，就是要能够顺着他，但是他要自己独处时的时间就不要吵他，
可是这样听起来他的条件没有很难找啊、嗯、你说他也不是长得那一种外表不亮眼的人，
对啊，
他还
是帅哥，可是因为他可能工作的关系，所以比较难有额外的时间去做一个完全不同交友圈的社交，
那会不会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外形是亮丽的，但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就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讲话再叫我赏你两个耳光
因为我现在要把我自己投入在跟他可能一样的那种想象中、嗯、就是我们
我觉得
如果像我们这种人就是一直在着重于自己的生活上，
是
对，那不会特别说哎、欸，我一天或者是一个礼拜有某一天要刮给交友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会有点太刻意了，
对，然后你就会很难去找到真爱，
但是因为现在啊，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受到一些启发吗，我就觉得遇到真爱这件事这个事情的时间可以拉非常长、欸、
你是说50年，
50年有点太多有点 太长了，50年的话 我还有办法性爱，我不确定我一定是已经停经了，但是我不确定、
欸、停经完之后还可以性爱吗，
当然是可以，
那停经完还会有高潮吗，
会吧，
你有问过你家人，
你说我妈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可能
会不会太多，
你妈应该还没有停经吧，
我妈停经，可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我妈停经、哦、
不是、欸、那我真的吗，在科学上我是认真帮听众就是询问一下，
就我知道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就是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哦、
你不会因为你
停经归停经，然后性高潮归性高潮，
对，所以这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抵触、
哦 okay、那你嗯，
这样你要问我停经了吗，
不是，我要问你上一次性高潮什么时候，
可以不要问吗，
你已经没有在玩那个 性玩具了是不是、
哦、你说的性高潮是包含了我自己来是不是、
这个不能被列为性高潮、哦、
我刚刚以为你说一定要是透过了就是性爱跟别人性爱，当然自己来的话就是有啊、
哦、那你会有跟别人有性爱可是你不跟我说的状况吗
你现在开始很 care 是不是，
不是啊，我想说如果是的话我就觉得很棒啊
没有啦，有的话我就会跟你分享、
啊、
但我目前是没有，我还是用玩具啊，就还是用情趣用品、
哦、
因为我真的抽不出时间你知道吗，我那么大量的练习，然后我又要做这么多备餐，因为我最近在减重减脂、
嗯、
然后我还要就是去约炮，也太累了吧，所以约炮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第一个是我心里办不到，第二个是我时间不允许、
欸、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还是我们可以当固炮，就单纯的解决身体上的需求，
所以我是很满意他的外形跟鸡鸡的嘛，
是是是，
就是一切都是很赞这样子、就是、
你要用过才知道啊，但当然是以一个不会讨厌他的情况下人家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你认识一阵子的朋友但是不熟，不没有那么熟悉，然后他就可能在听我们的 podcast 上或者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哎、好像你可以问看看、啊、但是他也没有说想跟你在一起，就是刚好他发现你有这个需求，那他好像也有。我最近那个男生不是有拍一个电影吗？那个
谁？
那个就是之前跟 Alpha 在一起，后来分手那个啊？
谁呀？柯震东。
柯震东他不是有演一个，就是有点类似我们可以纯做爱，但是不要谈感情。
哦，我好像在 Netflix 上面有那个，
好像是
什么爱什么的，
我忘了，没有
看。爱内涵光
是吗？
我乱讲，对，
反正。对啊，如果是一个男生这样提出这个要求，你是可以接受吗？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现阶段的我 来说的话，我还是非常贪心的。其实我没有觉得单纯的性可以满足我，我觉得他就是一定要性爱，就是我一定要爱这个人，他也爱着我，然后再做性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爽。不然以单纯来说要满足性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用玩具可能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如果你没有尝试一次看看，
你现在鼓励我约炮吗？
欸，也不是约炮，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可遇不可求啊，不用你不用特别去追求这东西，可是就是会觉得说，哦，他好像，有也没有不好，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是比较内向的，或是你是比较宅的人，那你又有很多的工作，你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交流，可是我又想谈恋爱。
我觉得我不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公事公办，因为像你刚刚讲的那种顾炮，好像就是我们像一个交易一样把这件事谈好了。可是 我比较倾向的模式会比较像是自然而然的相处，然后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再来思考后面。但我比较不喜欢就是一开始把这件事谈的
先讲
好，对，好像是一个生意这样，我会觉得我在嫖妓。那这样
子我还，可是你没有出钱啊，你没有出钱啊。
对啦，
对方也没有给你钱啊，
这个还是有点太形式化了，我个人还是偏生性浪漫一点。
好了，那讲回主题，到底要怎么帮助到我这位朋友。
我先说哈，凡是你有想要谈恋爱的念头，你自己也蛮确定的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变得积极。我觉得心态上必须要做很大的改变。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自己心里是想谈恋爱的，可是又不愿意做出积极的行为，包含下载交友软体啊，或是认识朋友的朋友啊。
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适合下载交友软体。
好，那
可能是名人啊，你就像那些艺人，他们想要找另一半，不可能说，我是柯震东，然后下载交友软体这样子。
为什么不行？但是好啦，然后假设如果你真的要把就是交友软体这件事情封杀的话，但是我真的觉得交友软体在 现实社会当中，或现阶段社会来讲是最快速方便。
我有两个学生的男朋友都是从交友软体来的，我有吓到。
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也是交友软体来的，因为交友软体就真的很方便，你可以去扩充这个认识人的分母嘛。
是是是，
你再从里面去挑选合适的人，其实这个真的比你路上遇到，然后或是生活中遇到还更快速，你懂吗？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交友软体的话，那你有一个事情你一定要试着改变，就是扩大你的交友圈。你可能真的必须要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或是你要常常跟一些就是很爱发限动的一些妹妹一起拍照，因为他们就会 at 来 at 去的，然后他就会转传，然后就是分享一些 story 什么的，然后就有可能会被朋友的朋友看到，就会变成你需要去做一个扩充的感觉，
就是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但还是去做一下。
对，你可以适当挑一下你喜欢的局，或是一个礼拜，或是你就想说，一个礼拜一次，我
上个插花课看能不能遇到可能不认识的人。
对啊，或者是你就对你就上你喜欢的课程啊。就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谈恋爱的话，你势必要在生活中做一些改变，然后你要去扩大你的交友圈才会增加机会。
我本来以为
是，这件事情很现实。
我本来以为第一个最快速的方式会是就是撇除交友软体是朋友介绍，因为朋友介绍会帮你就是梳理一些可能他不会喜欢的人。
欸，我跟你讲，朋友介绍这件事真的是很危险的，因为其实在过年的时候我表姐就有跟我聊一下感情的事情嘛，她就会说，欸，你想不想谈恋爱什么的，我当然就是跟她讲说我没有说我不想谈。
可是你表姐那个是太出格了，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表姐就说好啊，因为我表姐她是开就是面店的，她就开小吃店，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客人，然后客人都偏婆婆妈妈，她说，哎，我有一个客人就是她儿子好像还没有结婚，大概可能40岁这样子，然后听说是蛮孝顺的，然后也是赚蛮多钱的。
对，
他问我要不要考虑看看， 我当下就说，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形式有点
太刻意了。
对对对， 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就是那种相亲的感觉啊，或是很明确的介绍是为了要认识彼此的那种氛围。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家庭聚会，我也就是不好意思很无情的打枪他，我就说那不然你先传照片我来看一看。然后隔天他就传照片来，然后看到我就吓一跳。欸，我就问表姐说，表姐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可以接受你再传给我，这样比较合理吧，你看这个照片你硬得起来吗？
你这样跟他讲。
没有，我比较委婉一点，但硬不起来这件事情我还是有表达。我说，哦，就是这个人看起来就是非常
老实，
非常的
太老实
善良了，但是我可能硬不起来这样子。然后表姐还试图想要说服我，她就说， 哦，我跟你讲，然后你到这个阶段，我了解你可能还年轻，会想要找外表非常好看的人。他说这个结婚之后你会发现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让你过上好生活。就他希望我可以把条件放在经济这一块。
这故事你曾经在我们 Podcast 上讲过，你有印象吗？
没有没有，这是最近才发生的。
怎么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讲过了？
不可能。
真的了，你回去听。
哦，真的吗？
这可能打柔术打到一点失忆。
欸，我现在我觉得减重有让我的记忆衰退。
对吗？没有啦，就是听过的朋友就当复习啦。我觉得是因为你表姐不知道你的条件，因为那时候我就问我这个朋友，他就说，哦，那我要可能身高要多高，不要太矮，然后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可能不要太黏等等的，这些就是可以帮他排除一些条，一些你知道没有入他条件的人。
欸，可是有时候自己想要的条件跟真的会在一起的那个是有落差的。瑞是你一直以来设定条件中的理想型吗？
外表是，然后内心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啊，你当然不可能全部你都爱啊。也是有一个人全部都爱，然后最近很闪了，然后就不说了。
啊，
气死。
对啊，这样相比之下你好像没有那么真爱。
毕竟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我觉得瑞的外表真的无可挑剔。啊，
无可挑剔耶。
对，
真的
是
帅到不行。
因为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人，瑞应该是蛮顶了。我觉得你比较吵。
我没有吵啊。我有吵吗？我只是偶尔抱怨一下而已啊。
好了，
有时候我连挑 G 片的时候都会看有没有跟瑞长得比较像的。
好，所以你在看这种片子的时候你也会用另外一半的。
我不可能说我喜欢跟瑞在一起，然后我挑 G 片挑一个可能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就是挑一个不是我平常的菜的人去看。
可是很难说啊，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虽然我跟另外一半是这样子形象的人，可是我有时候想要换换口味啊。
其实坦白讲我有想过。欸，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我真的硬不起来，就觉得，欸，你也太跳痛了吧。
哦，你还是
就比如说
像固定，
就对啊，可能如果以种类来说，可能瑞就是可能小狼狗。
对
对，那我不可能说我都跟小狼狗就是一直是我的菜，那我忽然去看一个，就是很瘦很瘦那种，就是皮包骨那一种。
可是有时候我也会换呢。欸，
你是换哪？怎么都说？
就是我各种类型我都会看啊，我连女同我都会看。欸，
可是会让你就 turn on 吗？
会啊。
哎，欸，你好怪哦。
我觉得女生的身体还蛮好看的啊。
哦，可是每次讲到这个就觉得很烦，因为你不是典型的直女。
哦，好啦，就是我算有点异类。
对，你是异直女，异类直女。
好，我只是想要想说你那一个宅男朋友他开出这样的条件是不是有一点把自己限制住了呢？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谈恋爱的话，你可能可以有一个心中一把尺，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标准。但是如果要交友的话，我是觉得可以都试试看。欸，说不定他不够了解自己。因为我
也
是交往过各种类型的男生啊。
他前任也不差，可是后来就是走到后面就有点快走不下去。
哦，
对，而且我发现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要帮对方找对象非常难。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有一定的经济背景跟条件之下，那个挑剔是势必要存在，你也不可能真的随随便便跟一个人在一起啊。
对，因为每次像彩佳她跟我说，哦，我都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我就一直把她想说，哎，到底我身边有什么直男朋友可以介绍给她？真的是没有。
那说真的，如果现在有一个很优秀的直男朋友，你要先介绍给他还是介绍给我？
我当然是看你们两个谁比较适合啊。如果他非常优秀，但他不会运动，我就这样介绍给彩佳，他不一定要会运动的。
哦，他不要运动的。
他不用一定会要运动。
他要不要确定一下？
因为他的前任就是健身教练，然后他的在不知道前几任是大学打篮球的学弟都已经有过了。
那说不定他其实是喜欢运动挂的。
我觉得不一定，他的前男友不是。
好吧，
前前男友啦，就是那个劈他腿的那个男生是日本老板，就是好像没什么运动。
哦，他可能打高尔夫球
之类的。对对，像这种话我就会推荐给他。那如果有那种很狼的然后很色的，跟
为什么很色的要介绍给我？
因为你也很色啊，要对你色吧。
是啊，可是
啊，
不需要连你都感觉到很色吧。
不会啊，有些男生喜欢拿那个，我觉得我要每次在这要澄清一下，我没有在讨厌直男，但是很多直男的朋友喜欢在刷 IG 墙的时候就哇，这个胸好大，哦，林相干好正。
欸，可是真的所有男生的 IG 直男的 IG 都是大奶妹啊。
哦，然后每次看到就会觉得干嘛？
不会啊，我觉得很可以理解。
因为我的 IG 账号的那个墙壁上啊，虽然我是同性恋，但是我很多都是搞笑的，我就会存一些搞笑跟吃的，身材也有，但是 我给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很方便，就是可以直接就是开给你看。
那你要看我的吗？
好啊，我看你的啊。
结果我的很多奶妹。
欸，结果我不想，欸，我打开看都是男
生，全部都是同性恋啊。
等一下，没有，欸，真的是误会，我就是误会。
你
看，等一下，等一下，
全都是同性恋。
等一下，你现在好这样看，那这样嘞？
好了，有一些动物，可是大概有露出肉体的，也是占了不少数。
没有，那你看现在这样。你看 IG 陷害我，我的墙壁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人兽交，因为这边有出现一些动物类别。
你不要在那边诽谤我。
那你看我的，我才是真正的活得很老实的人。
可是侄女的 IG 墙上是不是都是一些比较可能不是会有很多色的东西啊？
我有一些难题啊，然后还有楼数，然后还有一些吃的。
怎么会有这个啊？这个你硬得起来。我现在在那个 Naomi 的 IG 墙上看到一个白人，然后鸡鸡超级无敌大一包，我很怀疑他是用 PS 的。
因为 我其实蛮喜欢看大鸡鸡的照片。
然后是同性恋，我还是点进去看是同性恋。
我也不建议他是不是同性恋。我就会想说，哇，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鸡鸡存在，然后我就会看一下，然后有时候会按个赞。嗯，对，然后如果看到不错大鸡鸡的话，我会分享给别人。
我觉得侄女的 IG 都是吃跟女生为主，或是穿搭，
所以我的算比较特别咯。
嗯，稍微啦，但是也是算是女生，就是比较正常一点点。
OK， 好，
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上面啊？
就是在讲那个，你那个我的
是不是我们偏里面离开太久了？
如果有男生要介绍的话，
Anyways，
你要介绍给我们彩家。
就你的就是色，要色。
我觉得听你这样子的分类下，你很容易介绍一些很不好的东西给我。
色有不好吗？
要只对你色啊，不能对所有人
都很色。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他会看，哎，他至少会在意女生胸部大不大吧？他不会说大太大我不要啊，你这么大。
我也没有
这么爱露。
喂，我是没有为露而露好不好？
对啊，如果他喜欢小胸部的勒。
哦，你再帮我分类就对。
对啊，
担心如果他喜欢小胸部，可是我不是。
不是，如果他表白明了就在看林香胸部很大，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哦，那这样会很合你，因为至少有那个条件嘛。那如果他靠林香就说胸部太大了不可以， 那我推给你不是很怪吗？
好啦，反正你就很理性的在推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好，但我是觉得从 Patrick 这边应该是没有任何优秀的直男可以推荐。
欸，我真的没有，我很想结交一些优秀的直男朋友。欸，
我觉得这跟你的交友圈也有很大的关系。
超级，我真的是认识不到优秀的直男。当然我的一些前同事们他们也是很棒的直男，可是就是比较小朋友一点点。
哦，
我觉得要成熟，因为我周围的女生朋友都很成熟。
那我觉得你要不要来跟我练楼数啊？
嗯，这跟练柔术有什么关系？
你就可以认识真的蛮直男的男生啊。
哦，
而且他们不是小朋友哦。
其实我有想过，可是我就会觉得他靠太近了。
欸，你不会觉得很开心吗？可以摸他们。
我可能会摸到完回家会空虚，会反而会带起我一些难过的感觉。
那你就去找瑞啊。
你把瑞当什么啊？
泄欲狗。
好了，某种程度上是。
好啦，我是觉得你有空真的可以来体验看看。
可是我不想要受伤。欸，
不会，一开始不可能对你做出什么很厉害的。
他一凹到我的手指我就直接大叫哭。
那你是尖叫像啊，这样像女生一样吗？
就看 会这样打他，这样看着
讨
厌
讨厌
放开了，很痛。欸，
讨厌。
对啊，干嘛想追我啊？然后怎么再也没有直男想来跟我练，都是女生跟
我
练。我
觉得我们学院可能会贴出一个公告，就是在提醒这件事情。
你说提醒在肢体碰触上就是很正常，不要有非分之想。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案例，所以 特地公告这样子。但我真的诚挚的邀请你，如果要体验的话，可以来跟我体验一次。
好啦，那说回那个到底要怎么交友，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如果是比较宅或是比较自己的朋友的话，除了朋友的介绍，再来就是去一些比较无痛的那种聚会。
哦，就跟我刚刚说一样，要拓展交友圈啊。
对，可是我觉得一听要拓展交友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好累，我宁愿在家。
拓展这个字可能
很重，
好像要就是你知道 P 图开讲。
对啊，一个月一次就觉得累到不行了。
我自己已经减少非常多这样的社交活动了。
对，你现在的生活几乎就是工作、运动、回家。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也不看电影了，
你
也不看书了。
我想书还是有在看，但电影跟剧其实我非常非常想看，但我真的抓不出时间。但我最近还是有去看几部电影，我一定要推荐一下《再见机器人》，真的超级好看。
是最近on档的电影吗？
现在可能已经下了啦，刚下，或者是可能场次变非常少。但《再见机器人》，我真的是我在电影院里面大哭哎、欸。
他在讲什么？但是因为你哭点本来就比较低啊。
并没有，他在讲说，其实就他在讲一个狗跟一个机器人相爱的故事。嗯，那最后一些因缘际会之下，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
是，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各自发展新的恋情。
是，
可是某一天机器人看到狗跟新的对象走在路上，其实他们有点类似因为一些状况拆开，没有办法去找到彼此，可是突然他可以做一个决定，是他可以立刻冲下去去找到这个机器人、
嗯、
可是他做梦的方式去试想了一下，如果他今天做了这个举动的话，他同时伤了现在跟他在一起的恋人，也让那个狗狗跟新的恋情的那个、嗯、就是他在其实在讲一个离开跟放下的一个、
哦、
我真的觉得好难过。
所以他最后是悲剧收场？
不是悲剧，他最后没有去找对方，然后他有点类似在讲说，其实有时候离开跟放下是更深的爱吧，我觉得、
嗯、你有看过三十而已吗？
有啊，我看过啊。
就是呢，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部这部剧，中国的剧。它虽然这个剧非常的框架了，因为你知道在能在中国上的剧就是很框架，没有办法讲太多有敏感的东西、嗯、可是我还是觉得顾家的那个真的是看完还是会觉得、哦、好感动。因为我原本以为
顾家怎么会是感动，我觉得他是里面最，因为他们三十而已，他们是四个女生的故事嘛。
对，
对，然后顾家的故事其实我是觉得还蛮接近现实生活中会发现的状况。
是啊，所以我原本以为他会就是跟他复合。
我觉得大部分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是会复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剧他故意写不复合，因为其实真的一定会复合，照这种背景情况下、嗯、
那你会复合吗？
我不会复合，因为我有感情洁癖。
哦，如果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三十而已的那个顾家的背景啊，大家比较好入戏。
就是她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女生，然后跟她的老公一起打拼一个开那个烟花，就是卖那个烟火的店。那因为她老公是一个烟火的设计师，所以他们就一直朝着放出最好看烟火为目标，为这个家努力。那他们也生了小孩，然后事业都很好。那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男生很好的后盾，因为这个男生就是比较偏幼稚一点点，不成熟，所以很多的等于说公司上的一些大小屁事都是他太太在帮忙处理。
就有点类似这个家里面太太其实主导蛮多事情，不只是生活上面，其实事业上如果没有这个太太的话，这公司本身是很难营运下去的。因为他的先生其实还是比较偏向设计师的那种思维，比较在意自己的艺术，可是对于管理或是营运上面他没有太太这样有能力。
然后呢，就是他老公就偷吃了一个女生。那其实那个偷吃其实也不是真的说很说我就是很爱你这一种，就是有点像是女生自己贴上来的，然后男生又有点举棋不定的感觉，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做了这样，然后那女生还在他胸口上刺了那个一个烟火的刺青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那个男生这个先生其实是有喜欢这个小三的，他没有说不爱他，只是有时候爱跟喜欢的产生不是会有一些情绪去酝酿，比如说他对他太太有一些不满，或他对于现状有些不满、嗯、他在某个部分是没有被满足，比如说他太太就是比较强势有控制欲，所以他在这方面是男性的部分是比较弱势的。所以今天有那个小三出现、嗯、因为那个小三其实小他非常多岁，
对，
然后他其实原本是一个乐园里面的一个员工，
对，
所以职位上面也是偏比较没有像他太太一样可以掌权这么多事情的。
对，
我觉得有时候男生会希望可以在一个女生面前表现出自己很有能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先生跟这个小三在相处的时候这方面是有被满足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男生的不成熟啊，他没有办法去区分说哦，他太太的能力比他好， 那很多事情他应该更知足更感恩，反而是希望有一个人去这样子哄着他，把他当个小皇帝看，或者当一个很厉害的男人看。
所以
因为他确实不厉害啊，
所以其实说穿了也，我觉得这也没有一个对错，有点类似说他先生不懂得怎么沟通吧。他用另外一种形式，然后刚好有这样子非常积极主动的小三出现了，所以他做了这个选择。可是你说他没有爱顾家吗？我觉得他是爱顾家，
他是爱顾家的啊。我的意思说他是没有在爱这个小三，只是刚好那阵子他们可能夫妻间也处得不愉快，才能让他有机可乘。
我觉得他也有爱小三啦，像这种人，这种就他发生这种状况的人，他应该也是有爱小三的，只是相处的时间跟要取舍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男生的爱比较难纯粹，男生的爱会参与很多利益的考量，比如说他会，
女生也会有啊。
我觉得女生不一定，女生有时候会还是比较傻一下，就是会有点为了这个男的放弃很多未来跟可能。那男生爱一个人，他会把这些利益都加在爱里面，比如说他会比较爱顾家，是因为顾家是他跟他小孩的妈妈，他是
打拼的伙伴，
对，他们在一起这么久，他们结婚这么久，他很熟悉习惯这个人，他们彼此理解，这些的爱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他对小三有爱吗？有，你绝对会有，他有激情，他有喜欢这个小三的个性，这绝对有。可是两个的你知道爱的那种条件一列出来，男生绝对会选比较利益层面的事情。而且其实男生怎么讲，不愿意改变，要冒的风险太多了。今天如果真的要他跟顾家离婚的话，他是不会离的。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顾家的话，我可能会跟他复合，可是在复合做爱的情况下，会觉得说靠，你插别人的阴道然后你再来插我。
可是你会不会想，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反而就带起他们的激情、啊、
你是说三个人一起是不是？
不是啊，可能对他们来夫妻来说是经历了一个难关啊，因为这个难关之后他们更了解彼此最黑暗或者最熬不过去的那一面，也许后面会顺风顺水。
我觉得会这样想的人真的是不多，你看问你要不要复合你也说不要。
可是我是因为感情上我真的有洁癖，而且我很明确知道我想要的男生是必须真的只爱我，因为我真的也只会爱他一个人，所以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那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一般人他们还是会选择原谅，
为了小孩，
对，为了种种原因，为了小孩，为了家庭，然后他先生也不是真的想跟他离婚嘛，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各个情况考虑下，他们绝对还是会继续这个婚姻。
对，
继续。
你有没有觉得顾家长得很像那个另外一个中国的女星？
谁啊？我像有点忘记。
章子怡。
哦，有一点像，
对不对？
又漂漂亮亮的啦。
对啊，我觉得电影里的顾家有点太理想化了啦，应该是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成为电影里的顾家。
对啊，
应该是没办法。
对，但我希望自己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是电影的顾家。
我跟你插播一下，就是我昨天跟我妈吃饭的时候，我爸有多没礼貌。
怎么说？
因为我平常不是都在骂我哥有多没礼貌吗？然后昨天呢，因为我们开幕还没结束，我就先冲去我妈的生日餐吃饭，然后就我们在吃一个很高档的火锅店，这样那个是有店员在前面帮你就是弄东西，就是可能煮火锅那类的。然后我爸就说：“哎，请问一下你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那他就说：“哦，8小时这样。”然后我爸就说：“哎，那一个月多少钱？”然后我就
很敏感的问题，
我就很傻眼。
问别人薪水这件事情，
对，我就跟我爸讲说，
问下面鸡鸡多长是一样的。
有些人很乐于回答啦，
就鸡鸡下面的问题吗？
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你真的很失礼耶。然后我妈也揍他，就说你不要就是没礼貌这样。然后他就说，哦，那我们每一个那个职位的那个薪水不一样。
对，
那我就心想说，哇，他一定觉得这一家人真的是有什么毛病。
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通常就是因为是自己爸爸，所以你会有想法，但其实他们应该遇过很多爸爸妈妈都是会问一些无理的问题、
可是我也理解我爸的这个出发，他只是想要，
他真心想要理解，他并没有想要
了解一下服务业的状况。
因为你爸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嘛，他可能想要理解一些这个产业啊怎么样的、啊、
对对对，他讲话是不会卷舌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 大老板的感觉。
哦，好，为什么会讲到这里，主要是我觉得吼，刚好借着这个 Podcast 帮我这位朋友就是公开征友一下啦。
哦，那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公开真友，他就帮他公开真
友？你已经讲过很多次你的需求啦，而且我的直男粉丝听众也不多。
对啦对啦，没有，我觉得那个同志的粉丝比较多，所以你帮他真友是对的。
对对，就是呢，他的条件其实也没有多难达到，就是人要好沟通，你要是比较那种依附的个性，不要太强势，嗯，然后身高可能170以上，但也不要到180太高。
180太高，嫌太高，
有点太高，因为人家没有180。
Okay, 好，
对，然后在穿着方面的话，不要太就是太不修边幅，可能稍微懂一点时尚跟穿搭这样子。
哦，整体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没有太难啦。
对，
他性上面他都没有什么要求啊？
他要很喜欢做爱的。
这果然是大家，我也喜欢。
对，因为他就经常说，哦，很久没有做爱了这样子。那如果你们觉得就是你们自己符合以上条件的话，可以就是私讯我的 IG， 然后我先帮他稍微审一下。啊，如果真的是
你会不会遇到好就自己用了？
我觉得跟他的条件我好像还好哎。
你还是想要小狼犬？
对，因为我的就是对我喜欢小狼犬。
好了，
那，啊，如果你自认是小狼犬，你也可以发给我们，还是可以做个朋友。
好，那如果他是小狼犬，欸，但鸡鸡非常小呢？
其实我无所谓耶。
啊，你对鸡鸡没有要求哦？
重点是我用不到啊。
哎，欸，对耶。
对啊，我用不到啊。可是有些一号
还是会在意，对不对？
很喜欢看那种零号被干的时候，然后鸡鸡很大很硬这样子。
对啊，所以等等，所以还是有在在意，只是你个人是比较不在意。
我不在意，但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不在意啦。但能是能多小？你说3公分这样？
有可能啊，就是真的很多拇指、拇指
不止姑娘这样吗？
对，拇指姑娘。
哎、欸，我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 YouTube 就跳出那个推播，然后再推现在日本很流行的鸡鸡增大技术，然后我就去看。他的手术是把就是鸡鸡上面有一个空白处切一刀，然后把里面的一个筋好像剪断什么的，然后再缝回去，然后鸡鸡就从可能3公分变到5公分。那我想说，天啊，这个手术要可能2个月不能做爱，就只增加2公分，我真的觉得是不行耶。
会不会其实可以再增加更多公分啊？他只是广告示意一下用2公分，可是如果你要一次增加10公分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 YouTube 他是直接把那个 before after秀出来，
哦，那会不会是
有点偏医疗产相关的那个？
那会不会是如果在勃起的话会更大？
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拍勃起，他就是拍术前术后。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鸡鸡很小的人，然后有这个手术可以做，可是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风险啊，然后或者是你就是2个月要休息啊，你会愿意去冒这个险去把你的鸡鸡
增大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增大，因为我觉得鸡鸡就是一个，如果对我来说是一个。可能太小我会觉得有点自卑的话，
对啊，所以
我就把，而且你知道有些人会想要做那个龟头增大
哦，就特别指定要大龟头这样，
就是有一种就是自体的一种类似玻尿酸的东西是可以注射在龟头周围。
那假设如果今天有这个业配是可以让你变成大龟头的话，
可是我龟头很大了，它已经很大了，
那可以再更大呢？
不行啊，瑞受不了啊。
你的龟头到底是多大？
我龟头蛮大，坦白讲，在此跟大家讲，我龟头蛮大的。
所以你是大龟头？
我是大龟头。
好了，因为大龟头
可是大龟头，我也不是说细屌，我就是大龟头 OK 屌这样。它没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落差，你知道有些人是香菇屌，它就是龟头超大，然后下面忽然很细。
我懂，因为有时候那个大龟头是比较出来的嘛，因为如果你的那个你知道屌身是偏细的话，感觉那个龟头会更大。
对，你是喜欢那种火箭屌，就是你知道它可能环状沟跟它那个海绵体是没有边，就是没有那个落差的下来的，还是那种，你喜欢有那种有落差感，就是可能头大，然后身体比较细。
我是喜欢大龟头的，所以我是喜欢后者，就是它环状沟有那个沟沟，那个沟道应该是蛮爽的。嗯，对，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对，了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需求是这样，你也可以帮我真友说要，
因为有些人喜欢那种头比较。好，我先帮你。那这样子你 OK 吗？我说我帮你看过了，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说我怎么没有办法看到他勃起的样子？
哦，对，你要先收到那个屌照，哎，然后帮我确认。
你可以接受吗？
好，我觉得没有一个直男会愿意让你看呢。
如果我们感情真的很好的话呢，有没有直男是感情跟同志好到，就是同志可以帮他吹这样，然后直男也接受？
不可能吹，吹这个就已经这不是单纯的纯友谊了。
那打是可以的，
当然是不行啊。
欸，可是不是国外很多那种可能 bro man 都是会
互打，没有 bro 在跟你互打的啦。
真的吗？
真的啦，你那个就是同志，不要看太多 A 片剧情好不好？
哦，有一次我就问我一个前同事，我就问他说，欸，如果他今天喝醉可能跟男生发生性行为， 那他会觉得自己是同性恋吗？那他就说、哦、不会啊。可是他也没有讲说我怎么可能会跟男生发生性行为，
因为有些男生好像是就是他只是想要享受，比如说有人帮他
抽插，
对对对、嗯、他不一定 care 说，所以真的可能有这一卦、嗯、这人不算是同性恋、嗯、可他就是男生帮他吹他 OK、嗯、
好、啊、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也有几封信要念，那我们就请 Naomi 帮我们代劳好不好，帮我们念一下我们的室友的信箱。
大家是喜欢我的声音的，
可以吧，可是你讲话还是有时候会有就是你知道
这
不够顺畅的时候
啊，因为就是有些人的那个写的那个语义有一些问题，我读起来会很痛苦还怪观众。
好，那这封信呢也是跟感情有关的事，那就有请 Naomi 念给我们听。
这封信真的是靠北长的耶，
但是字会不会太小，怕你就是打了柔术之后眼睛也不太好用
我想打柔术是蛮多地方都会坏掉，但眼睛是还 OK 啦。好，这封信说，嗨 Patrick 和 Ray， 一直很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一直有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想请教你们。我今年22岁，男友24岁，我们交往刚满一年多，再多一点，也同居了半年多了，我们也都互相觉得对方会是最后一任男友，平常也过得很幸福快乐，但是唯独有一点会让我感到不解或是难过。我跟男友都是研究生，但在不同学校，也都读硕一，一样一个礼拜上2到3天班，平常只要假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回老家，又刚好天气不错，都会出去玩踏踏青，我就会很想要跟男友一起出门，非常渴望的那种。但是男友有时候假日都在家忙一些学校的事务，我能理解也能体谅他，但是这礼拜日刚好天气很好，我也想出门晃晃，前一天礼拜六下午已经有出去看电影了，但男友下周要跟家人出游，我很珍惜这周末可以出门的时光。礼拜天的时候，男友傍晚的时候，他带着他的，我真的要生气哦，他的铺陈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有点耐心，人家就小朋友想把那个事情讲得很 detail 嘛。
OK 继续。男友傍晚的时候要去学校一趟找教授，而且他的顿点真是
那个标点符号再学一下
OK 继续。我就想说能不能早一点出门，先晃一下再陪他去学校，他说他有事要做无法。我的难过来了，就是他在这段时间明明说有事要做，但我看他一直在看游戏影片，也没有多么认真在做正事啊，我就会自己想说他是不是喜欢宅在家看影片胜过于跟我出门，心里非常难过，觉得美好的周末就没了，隔天又要上班，然后他就给一个哭哭脸，
他结束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封信令我非常的痛苦就被投稿的朋友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总之这封信他其实就是希望多一点跟他男朋友相处的时间，但我超可以理解，这根本就是我的故事啊。
你说你想找瑞出门，但瑞根本不想屌你。
对，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哈，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你的男朋友真的非常的懒惰，他就是不喜欢出门，但是家人没有办法，家人就是你知道一定是排在前面，那家人就没有办法，就还是要稍微应付一下。可是轮到男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可以不用，可是他也没有不爱你，他就是觉得好懒哦，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就是他就是真的没有想要跟你多相处，也不是讨厌你，但是就是对于跟你多相处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那你这样讲是不是有可以说
瑞是第一种我先帮他澄清一下，
你不要紧张，我是想问
你说挑拨离间，
那会不会是你刚刚讲的那种第二种是代表其实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他？
有可能啊，不然你还有怎么可以解释？
好，我现在来分享我的经验，就是我其中一任男朋友也是有这样的状况。那时候我非常渴望跟他每个礼拜都去约会，因为我以前的模式就是假日我们就是要腻在一起，我们就是要一起去做事情，所以我也渴望他假日可以把时间留给我。
是，
毕竟1到5，因为他其实是有在练一些格斗的人，他1到5晚上都给我他妈去格斗、嗯、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像 dating 一样、
嗯、
我们会聊天，然后我们会就是也是会有一些亲密的举动，
我懂，就是你有亲密举动有聊天，但是跟出去外面舒服的约会一整天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啊，1到5你都已经去格斗了嘛，然后你6日就不能陪我去做一点事情吗？我曾经也有这种心情的抱怨。然后他是非常直男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好累哦，他不想要就是
就是懒惰
出去约会，然后他又会觉得、人多啊什么的，就是他有非常多的原因，就他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蛮走心的，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都不愿意花一点时间陪陪我，你是不是不爱我或什么的，我会想非常多。但后来就觉得说这可能就是他的个性的一环啦。然后后来到现在这样子，我一路这样子有一些成长之后，我老实说我觉得每个人在对感情上的需求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那一任男朋友，他觉得我们同居在一起，然后他给予我的亲密程度跟相处时间他已经觉得够了，可我不够。就每个人你知道有点类似胃口不同，比如说我就是小他就是小鸟胃，
想要大辣，对，微辣，
对对，
你是大辣，
对。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说他有跟我相处的时间不够，可是每个人需要的需求量就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真的正视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如果亲密感没有被满足的话，你的情绪容易受影响，
就会像那个三十而已里面那个老公有可能会出轨。
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会造成这种情感上的出轨，可是你的心情会一直是起起伏伏的，你可能会因为他不陪你而感到难过，或者是你会觉得想很多什么的。
所以其实现在是不是要分手？如果以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会需要一个很正式的沟通，当然不会一下就说我们分手，可是可能需要有一些 fighting 的过程、你们的沟通应该势必会演变成吵架。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不可能假装无视自己的需求吧，你就是需要这样的亲密量，你就是需要这样时间的相处。所以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困扰的原因，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谈出来谈的话，对方的反应一定是反弹的，你们有可能走向吵架，吵架就有可能走向分开、因为如果没有共识的话。但是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势必要去面对，你可以忍耐几次，我觉得但到最后应该会大爆发。
那我还蛮能忍耐的，
我觉得你就是用生活上其他的事假装自己不在意，但其实你是在意的。
其实我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啦，就是因为瑞他就是喜欢睡到自然醒，然后很慢慢的摸，即便外面是好天气，然后他也没事，也不会想要我们早一点出门出去玩。
那代表是你其实是爱他到愿意把自己的亲密量主动下降的人。可是像我之前的经验是我很爱他没有错，但是我自己的需求我没有办法退让，我真的需要这些，我真的需要这些相处、我需要这个 dating， 但是你没有办法给我这样的亲密量的话，我后来就是也是有跟他沟通，我们有 fight 吵架，然后最后的结果我们就是分开、那不会是直接导致的原因，可他势必会成为一个分开的理由。
我是觉得这个听众应该是算蛮年轻的，那个笔触的感觉是非常年轻，
他说他们是研究生啦，所以可能猜
想研究生也很年轻啊，23岁。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啦，就是你才那么年轻，然后你不用一开始就守活寡吧，就是一开始他想要很寡淡的很清淡的这种亲密关系、
对，我觉得可以，我是自己是觉得
那你自己就需要需求这么多，
对对对，
我是觉得一开始不需要走到这么程度，
就是可以的话就是分手，
也不是分手，先沟通，先丢出、我觉得那时候我比较不成熟的地方是我没有用一个非常正式的态度去跟他表明我是需要这些亲密感的、我是真的是需要到这个量的。我们吵架的方式跟重点比较没有着重在这件事上。
好啊 OK， 你现在就想要出去玩嘛，那一个礼拜我们就规定就4次，那剩下4次的时间是你不能来吵我，让我独处，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觉得可以耶，
可以
就代表
这样会不会太制式化？
可是他有提出他的退让，然后也有明白我的需求，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协议、我会接受耶、
是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也可能会有这个困扰，我自己试想，因为我现在每天都练柔术，那假设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真的希望六日跟我 dating， 叫我六日不要练柔术的话，我好像也有一点做不到耶、
好吧，那就祝福这位听众啦，希望你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
对，我觉得可以先谈啦，就是很明确的去讲说你需要的亲密量是这样，那看他愿不愿意做一些调整，那如果他不调整，那势必就是你要调整，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退让的话，
对，
我觉得也不要害怕走到要分开的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分开之后，下一个你就会更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对，你会透过这样，你知道你就是需要这样的亲密量，所以你下一个一定会是，可能会是比较适合你的。你有在厕所被人家口交过，或者是做爱过吗？
我没有跟，我有在厕所做爱过，但是我没有给陌生人口交过。
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有在厕所做爱过，但是没有跟陌生人。
我是觉得在厕所做爱不舒服啦，因为它空间就没有很大，虽然有些人会跑去残障厕所。
我跟你讲，我有在一般厕所做爱过，跟在残障厕所做爱过，
真的很 bad、欸、如果残障人士要用厕所怎么办？
就是没有，那时候就是时间是非常晚、嗯、而且我还是，我那一次的经验还是在学校里面的残障厕所，然后已经很晚了，
已经是学生嘛，那时候
是学生，大学生、哦、然后那时候那个残障厕所是蛮干净的，因为其实我对于厕所还是我不太敢用，
就是干净度要求还是有的、
嗯、我不太敢在太脏的那种、欸、然后那个而且那一间 残障厕所是非常宽敞的，
是，
所以我们把门关起来之后，那个男生还非常贴心，就我那时候男友啦，他就是有还就是在地上用他的外套，他就铺在地上、嗯、
你们在地上会不会太硬啊？那个地板
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可是你在这种就是你知道
比较拮据的环境下只能稍微忍耐
一下，这本来就是一个享受之一啊、
哦、
我
说
在特别的环境下、嗯、通常绝对不会比床上来的舒服嘛，
是、
啊、追求的就是在这种不舒服的场地里面追求一个爽感。
那你有叫得很大声吗？
我有呻吟，就是我当然是有叫声、
嗯、你是呻吟很大声那一种，还是闷声的那一种？
我有呻吟声，然后又故意刻意要冷耐这样子。
故意要刻意要什么耐哦？
忍耐，就是因为还是会怕有人经过。
可是有些女生是那种很豪放欧美式的、欸、
在家可以啊，可是我现在是在残障厕所、嗯、我们也是怕会有人来敲门、欸、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自己本身是哪一挂？
我说如果今天在一个家舒适的环境的话，
欧美挂吗？因为欧美真的很大声，是那种
我觉得我比较、yeah? 如果日本跟欧美的话，我比较偏日本
啊、嗯，就稍微微呻吟感，
可是没有微，可是我绝对不是像欧美那一种。
那你应该就是跟我家隔壁那个邻居的女伴很像，
她是怎样？
她也就是呻吟感啊，
不知道哎、欸，
这也不是叫，
是
就是那种呻吟型的。
我觉得很难到叫哎、欸，除非她真的用一个很大的酒瓶捅我。
不是啊，有些女生不都会很大声叫吗？
我觉得放情的叫，我不确定哎、欸。嗯，我觉得叫有点太，比如说如果你要叫的话，
是是
你可能就是想说、哦、我要用核心还是用肺部的力量去发出这个声音嘛，你可能会把你原本集中在下体感受的事情发散到其他地方、欸嗯、
我是有在当兵的时候在厕所跟我前男友吹吹过，没有真的做爱、哦、可是也很刺激，因为会有很多的那个
当兵的人
然后进来可能用厕所、嗯、然后吹到一半，然后隔壁忽然砰把门关起来。
那你有在很特别的场合，
然后我还这样子把他嘴巴捂住，然后继续把他口这样子，
哎、欸，很酷哎、欸。
然后他就是会就不要这样闹，你知道吗、嗯？对。
那你有在很特别的场地住过吗？我觉得厕所好像算是你要打野炮的一个基本到不行的基本门槛呢、欸。
我怕我有一个地方蛮特别，但我怕讲会触发，所以我不敢讲。
我觉得你可以先讲看看，然后我再帮你看会不会触发，然后触发就剪掉。
好，就触发就逼掉。
对，
就是在。
这不会触发、啊，
我、哦、是不会触发吗？
我觉得你爸会很生气，
所以我还是会逼掉啊。
啊，是开放，就是人来走来走去的。
嗯，当然已经是半夜了，很深夜这样子。
哦，
但是跟现任啦，那时候我们还处于很水深火热的时候。
哦，那很不错。可是我觉得这不会触发、欸，哎、
哦就是，
你爸会生气，触你爸的发。你可以考虑要不要逼掉，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而且我那时候还在到处看，说到底有没有监视器或是热感应。
我觉得现在打野炮，大家就是可以尽情的享受，可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时候，就是看一下摄影机。跟现在路人大家都有手机，所以很容易就会拍摄你。
我觉得反而是要把那个环境维护好，你不能就用完保险套丢地上，我觉得这样蛮没品的。
我觉得你把它当成一个音乐机、
欸，不是，
就是好像
因为很多的公园或者什么，就每次就看在厕所地上看保险，就觉得其实把它用完了丢掉垃圾桶没有这么难吧？
你的重点很特别，但我是支持你的论点，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做这件事情了，
啊、
基本的清洁应该是可以办得到，
那是道德啊，
没错没错，
礼仪的部分，
对
对
对,
對、啊，
这个部分一定是要注意的，我没有异议。
嗯，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性爱的。 经验啦。
对，那如果你真的有去一些很特别的场地，我是蛮想收到说是有多特别，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
可能有三人行、四人行，我蛮想知道。其实因为我本人就是没有办法体验三人行，所以我很想知道，如果三人行的话，可能你一开始负责什么角色，你们怎么去做角色分配跟整个流畅度的协调。
欸，我朋友跟我分享过他三 P 的故事。欸，听起来就是很 OK 啊，也没有多么的手忙脚乱。
可是我觉得三 P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晾在旁边。
对，所以我是说这三个人是应该就是要同时有共识，是要互相积极的啦。比如说有，因为你知道性器就是一个嘛，基本上就是你在跟另外一个的时候，那第三个要非常的积极去迎合这个场面，这样。
对，要很投入。
对啊，
我有一个朋友是跟我讲说，他三 P 的时候当中间那个人，就等于说他被干，同时干，他说爽到翻掉，是他这辈子最爽的性爱体验。我就觉得，
哦，还有 A 片有很多剧情是一个女生跟两个男生嘛，所以男生他们会自己分配谁要他引导，谁要走肛门。
欸，很多直男是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两男一女的三 P 啊？
对，因为大部分的直男
会看到对方的屌就会觉得，
对，大部分的直男是不希望再看到另外一根屌了。
他可以不要，
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
啊，
唯一的只有一根屌，他们没办法接受看到别人。
他们不能 focus 在女生的胸部上吗？
我觉得没有办法，他们就是不想要。他们通常直男的话就
是
想要两女，
狮子就是可能，狮子王就只能一个，然后配其他母狮。
对，大部分听到的直男是这样的经验。
哦 ，OK 啦，那就祝福直男。
OK 啊，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啦。
对啊，对啊。好啦，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室友里报告，欢迎再寄信到室友里信箱 roommates mailbox。欸，我讲这么多次，你到底记不记得我们的室友里信箱怎么拼？
不记得
啊。romatsmailbox@gmail.com。那就在期待 Naomi 来我们的 podcast 玩喽。我们下次 podcast 见，拜拜，
拜拜。